探索生命的奥秘，把握人生的机遇，解答生活的困惑，以全新的触角带您寻找智慧的源头。敬请收听每星期六早上9点到10点为您真诚奉献智慧心语。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认识智慧的源头，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走进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首先还是欢迎我们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你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好，我们再问一下，不知道过去的一个星期大家过得好不好哈。我至少我觉得有一天可能如果有花粉症的人一定是非常的痛苦过的哈。
嗯，
有一天刮风的时候，
而且今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好像这个到了11月中旬了，往年都是挺暖和的，今年怎么这么冷啊？
特别冷，而且不单单是这里，好像是普遍性的，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是冰天雪地的哈。
哦，真的
被寒流袭击啊。
嗯，
好，不管呢您带着怎样的心情，什么样的观点或者是什么样的想法呀等等的哈，我们呢仍然的盼望在我们接下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仍然共同吧带着一颗谦卑受教和奉献的这个心呢来收听并参与我们的节目，并使您有所收获。好的，那我们在拉开今天的话匣子之前呢，仍然真诚的邀请亲爱的听众朋友在9点30分左右，您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96088299，电台的网址呢依然向您开通 www.3cw.com.au www.3cw.com.au。 好像在这几天大家可能又开始发现另外一个新闻了哈。就是以色列，我看到有一篇报道哈，它的题目叫以色列对加沙痛下杀手。
哦，
有没有听到这个哈？我估计麦先生应该也对这个新闻有所闻哈。
嗯，昨天晚上我就在新闻里边，澳洲的新闻已经看到了这个情况。嗯，
是哈，他有一条报道呢，他是这样说哈，他说以色列军方当地时间13号清晨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军事设施发动了3次的空袭，那么引发了一个强烈的爆炸。我这里有一张图片和大家，如果有机会您可以上网上看看，一辆汽车被这个，我不知道它这是什么弹袭击的哈，看到它只有中间的部分，这个车没有完全爆炸，对吗？
嗯，
然后前面的部分还保存。
哦，我看到了这个图片，
看到了哈。
okay，
啊，
这个图片呢是，前几天吧，这个以色列它叫什么？叫定点清除。
定点清除，
定点清除了一个，
这个概念是什么？给我们讲讲。
我也不十分太清楚哈。我看到一些报道呢，就是说，以色列他们对于这个巴勒斯坦的一个，就是这个圣战组织里边的一个主要领导人吧，
嗯，
因为他曾经这个人呢策划过很多起对以色列的各方面的攻击，
嗯，
所以呢有一点像美国，
是这个哈马斯吗？
应该就是哈马斯，
是哈马斯
啊，就是哈马斯，
嗯，
对对对，
嗯，
他叫什么赫桑旅啊，是吃什么桑旅的，
嗯，
哎，一个他是他的这个里边的一个头目啊，
嗯，
然后呢这个他大概卡桑旅啊，
嗯，
他的这个在以色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呢，
嗯，
就有点像当年的这个本拉登在美国人的心目当中这样的一个角色吧。
嗯，
所以呢他们就追踪了很长时间哈，策划了好长时间了，
嗯，
那么最后呢就是用非常精准的这个空对地导弹呢，就是非常小型的哈。当时我看了这个镜头的时候，我觉得当然一方面对这个生命的损失感到心里痛苦哈，
嗯，
这个人杀人真是不好的事情啊，
嗯。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为以色列这个对于平民的负责任 啊，他为了炸这个人呢，他就是用非常高精准的这个。
嗯，
所以你从这个图画
你的意思是说他只是炸这个人，但是周边的人并没有受到伤害，
没有受到伤害。
嗯，
所以他这个炸弹呢，就是从这个后车玻璃的这个玻璃窗打进去哈，然后他就把这个车就里边的人就炸毁了。
嗯，
炸毁了以后，这个车甚至于车头都没有损伤。
对对，就看着他车头还是非常的
完整啊。
嗯，
所以这个周围的人都没有受到伤害，就是把这个
有很多围观的人哈。
哎，那是后来才围观的。
嗯
啊，这个当时这个车超车啊，这个我看了他这个打的这个过程啊，
你整个看的是那个他的摄像，
他那个摄像镜头，对，这是以色列军方提供的。就是他在本身他在发射这个导弹之前的时候，他就一直追踪啊，到最后这个整个爆炸的过程。反正怎么样说呢，这个不，反正就是这么大概这个图片大概就
是这
么回事，
图片这么回事哈。
嗯，
其实这个巴以之争这应该说是已经成了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了，还很久了。
嗯，
我们就谈他这个话题得了哈。应该说这个麦先生对以色列人犹太这个民族应该是有很多的了解哈。我们看看这个巴以之争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我们说这个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这犹太人在特别早的时候呢，他们说是要求回到这个叫什么古代故乡叫巴勒斯坦。
嗯，
然后我还听到有就是也是在网上他们讲哈，说其实呢这个巴勒斯坦呢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的沿岸哈，它古代的时候称作叫迦南，对吗？
嗯
啊，说这个犹太人呢和阿拉伯人呢都曾经在这里居住过哈。那具体这个过程呢，一会儿我们请这个麦先生。我听说麦先生好像地理方面也特别的厉害哈，可以递了一张图，然后我们看看根据他讲的，一会儿我们想象一下这幅图是什么样子，然后远回到这个远古的这个迦南时期了，可能是哈，也不是迦南，那个地区叫迦南当时哈。那在其实1948年5月14号，大家都知道也是上历史上一件很重大的事件，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宣告复国了哈，成立了。其实当时这个好像巴勒斯坦啊这个地区啊还有阿拉伯的这些方面呢非常的反对哈。那到了这个1964年的时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那时候叫巴解组织，到现在还叫这个名称哈，就成立了。那它的目标呢就是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哈。这个口号听着挺那个感觉的哈。那从此以后呢，这巴勒斯坦就开始了反对以色列人这样一个武装斗争了。这么多年以来呢，这战争呢就没有办法就停息哈。他们也曾经也和平谈论过，还有国际社会也给他们就是有出面去解决过，但是好像至今呢都没有办法解决哈。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这次呢还有一个就是他说这个国际组织呢其实对他们这一次的这巴以征战呢说也提出来了，也让他们停止，但是呢并没有加以什么谴责呀，或者说谁对谁错哈。这个当中我们不知道它里边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秘密的东西哈，背后是怎么回事儿。其实我昨天听一个人这样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讲得蛮好的哈。他说很多时候呢透过这些事情呢，我们让自己跳出来看一看，哎呀，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当我们在当中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被忽悠了，或者是我们北京人讲叫忽悠了哈，或者我们迷惑当中。那么我们跳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再从历史的长河再看到今天呢，可能我们会看出这个事情的一些真实的东西啊，或者是背后的什么东西。我们今天就利用这个机会吧，我相信呢我讲的肯定不是像麦先生知道那么多，麦先生就跟我们讲讲这个巴以征战带给我们什么东西吧。
OK，或者说我们这个如何，因为智慧心语嘛，是不是如何智慧的看巴以战争啊，或者怎么着哈。OK， 在这个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想对于不知道主持人可不可以哈，就是对于上一次
先听听
咱们这个就是讨论的节目哈，我想稍微做一点补充，不知道可不可以哈。
可以吧，准了。
可以，准了，
准了。
好。因为上一次我们谈到了，就是特别是在跟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互动的讨论里边啊，我们的老朋友打电话进来呢，就我们就谈到这个生命的价值的问题哈。
是。
因为我觉得现在十八大开完了是吧，中国有一些新的这个想法啊，新的这个领导班子哈，等等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咱们智慧心语呢 其实不仅仅是知道一些资讯上的知识哈，我觉得这个我们如果是能够会思想啊，能够真正的好好的思想，知道问题的本质在哪儿呢？我想这个对我们的人生是很大的帮助哈。
是。
我们有美好的愿望是很好的。
嗯。
啊，我们盼望着我们的家庭、国家，或者盼望我们个人生活都有所提高啊，都有美好的未来，是吧？可是如何达到呢？啊，那么这个呢，首先要有一个很好的指导思想，是吧？有一般人。啊，这一般人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们关键还是要看，这里边他有没有合理的，这个理论，啊，作为真正的这个一个好的指导思想啊。然后你会看到这一个理论在实施的过程当中要如何实施。那、啊、你光有一个好的目标，有一个好的提法，可是客观上你根本没有出路，或者没有指导思想，没有解决办法，这个是。我们的愿望就是变成一个空谈啊。比方说上次我们提到这个生命的价值问题哈，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是说因为它存在过一次啊，它只人的生命只存在一次，这个因此呢我们的生命就有了价值了。那么当然很多问题我们是经过慢慢的去思考啊，慢慢的去才能够想出比较深刻的东西出来哈、啊、所以这回去这一个星期我也在思想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东西存在一次所以就有价值呢？后来我想想，什么东西不是存在一次呢？啊，所有东西都是有它的产生啊，这个过程最后毁坏啊。你比方每一辆汽车都是一次性的啊，用完了就没有了啊。这个我们任何东西吧几乎都有一个产生兴起、衰落、最后消亡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一个人的生命只存在一次，其实一头猪的生命也是存在一次，一个苍蝇的生命也存在一次，是吧、那么是不是存在一次的生命的价值都一样呢？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想，一个人的生命和一只苍蝇的生命它的价值的区分点到底在哪里啊？所以人当然他有道德啊，有意志，有感觉啊，有崇高的思想啊，有品格啊，有能力等等这些的东西。那么这些的东西存在都有价值吗？啊，这个特别是道德啊，这个存在有价值吗？啊，我问过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人的某一个器官需要被遮盖起来啊？人的羞耻感啊，这个性的问题的羞耻感是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是从什么时候产生的，怎么产生的啊？这些问题，那么这是一个看起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大家日常生活都已经习以为常，就是这样接受了，人人上街都穿衣服，而这个动物是不需要穿衣服，没有一种动物是需要穿衣服的，那人特殊需要穿衣服，这个道德观念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啊？所以我个人思想这些很基本的问题的时候呢，我发现反而很多地方根本没有答案，那么这个时候呢回到圣经才找到了答案啊。所以在这些问题呢就使我产生了对圣经这本书的敬畏，然后呢使我感觉到这个大概就是创造者对于被造的人类的那一个启示啊，因为只有他好像是有这一个权威把人类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解释得清楚了。咱们中国人讲入乡随俗，是吧？那么你来到这个你一个陌生的地方呢，你要看看人家这里是怎么回事，什么规矩，是吧？你免得到了那里呢就犯规矩。所以我们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是被动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常常提到这个问题，是吧？那么在人类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了。所以谁使这个世界存在的啊？这个世界里边到底有什么规矩？那我被生在这个世界上，我应该遵守什么规矩？这个不是我说了算的。所以这个时候真理是在我们之外客观存在的。所以孔子又说了另外一句话，上次我们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对吧？他说了另外一句话，就是朝闻道夕死可也，是吧？那就是说道不在我里面，在外面，我一生没有找到 啊，所以孔子临死的时候，他没有宣称说我已经找到了，我死得甘心了啊，只是给我们留下一个千古遗憾，就是说啊，我早晨听见真理，晚上死也甘心了，可是他没有下一句话向世人宣告说我已经找到道了，我死得甘心了。所以呢，这个就成为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的一个震撼力啊。那么这个时候，当我们拿到类似像圣经这样的书，我们的内心里面有没有像孔子的那种渴慕真实追求的那一个动力在我们的里面呢？所以如果我们认真去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答案就不一样了。我们再一次强调一个问题哈，在咱们中国人近代的文化当中产生了一个挺奇怪的想法，就是把什么东西都归给科学啊。其实我们把科学的范围给人为的夸大了啊，好像科学能解决任何的问题啊。我们历史也是科学的看历史，历史是不能科学看的啊。这个未来也不能科学的看未来啊，这个怎么科学的看未来呢？啊，我们的信心在科学里边的使用仍然是最基本超越科学之上的一个功能，是吧？比方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呢，我们现在常常把这个无神论的科学和无神联系在一起，其实这个联系是没有必要的啊。这个一般我们一提到有神的说法呢，就和宗教联系在一起，其实这个是毫无关系的啊。这个有神与无神它是一个客观的问题啊，它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这个与宗教与它没有关系，它是个真理的问题，是个客观真理的问题，是吧？那么人既无法证明神存在，也无法证明神不存在，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先不要被某一些东西刚才主持人用了忽悠这个词哈，其实这个忽悠这个词是个象声词吧，大概是哈，
嗯，
哎，就是让人给忽悠了一下哈，
风给你吹过去，哎，
摇晃了一下啊，摇晕了就哈，哎，所以咱别被人家摇晕了哈。那么其实有神与无神呢，它都是要用信心来接受的，那接受的其实都是两个可能的客观事实，那有神它是客观的，它必须真实存在，或者无神它也必须是客观的，那么这两个假设哪一个是更合理呢？啊，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心好好去思想啊。如果无神更合理，那么我们就相信宇宙万物没有创造，一切都是偶然啊。那么这里边呢，我们整个思想讨论的基础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结果。如果有神是合理的啊，它是客观的，我们相信它是真理是真实的，那么它整个的就是完全另外一套的这个建基的这个基础的思维方式，人不能在这里边摇晃啊，这个，哎呀，说有信仰也好啦，这个总比没有信仰好了。那信仰什么东西呢？信仰什么东西都行了，这是很不负责任的。那这个有神吗？哎呀，可能有吧，也可能没有吧，这个不行的。那我们
模棱两可哈，
这个不能模棱两可的。而且一想到有神，就把它归到宗教。哎呀，又宗教都一样啦，这个也是神，那个也是神，这都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啊。我自己的感觉呢，就是说，如果无神，我们就要按照无神的思维方式，就不要再去讨论有神的问题啊。这个既然是无神，那么一切都是偶然的啊，这里边就很难再讨论什么那么顶多就是说 OK， 我们的道德就是社会这么产生了啊，我们认为它有价值就有价值，那我们认为它无价值就无价值啊，一切东西都变得没有讨论的依据啊。那么如果是有神的话，那么也就是说在宇宙万物之外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绝对独一的权威啊，那个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人的道德敬畏价值等等这个基础就在这里建立起来啊。所以我们呢，这个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啊，这是一种比较合理比较逻辑比较客观的思维方式要先建立起来。 那么当这个东西建立了以后呢，我们在讨论人、家庭、国家这些事情呢，就有了基础了啊。其实我们说未来有希望吗？这个希望是什么希望？希望什么啊？我们希望是所谓更好，是吧？那么也就是说，所谓更好就是能够提高我们人类的这个生活质量，对吧？生活得更幸福。那么现在我们首先能不能先考虑什么叫做生活幸福？生活幸福有哪些条件啊？现在我们好像很多人觉得有了钱就幸福了，其实有了钱很多人不但不幸福，产生了更多的危险麻烦，是吧？人不能没有钱，可是钱不是幸福的唯一条件，是吧？那么还有人的生活幸福里边有多少东西呢？比方说人需要有被爱感，需要有被尊重感，人需要有安全感啊，这个价值意义的体现啊，等等这些的问题，需要在关系的里面得到满足啊。那么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今天就知道我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啊，那么今天我们说我们往未来努力，是表示现在还不大够好，是不是啊？就像我们以前提过说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那表示现在的社会还不大够和谐。那么我们是不是了解现在社会不和谐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啊，这个人性的本质里边有向善的一面，啊，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有追求完美的一面，这个现实当中没有完美，人为什么有超越现实的理想呢？啊，所以这一些问题，然后这现实又不完美，这不完美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这些根本的问题我们没有搞清楚的话，我们就光有一个美好的愿望，那个我们到了最后还是达不到这个愿望，啊，我们努力了半天，最后呢，我们就悔不当初。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啊，推翻一个政权，然后又建立另外一个政权，然后我们改一个朝代，换一个皇帝，换来换去，换汤不换药，啊，后来我们就发现，我们抛头颅洒热血，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到底在忙活什么东西呢？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盲目的去做一些事情，结果呢，我们做的结果就产生了这个事与愿违的这种现象，啊，所以我们但愿今天我们人是有限的生命，是吧？在我们投入我们的热情，花尽我们的时间，放进我们的虔诚的这个奉献之前的时候，我们应该在理性上先想一想，这个路子怎么走，走得对不对，依据在哪里啊？这个问题。其实刚才我们讨论以色列的问题，中东的问题哈，因为我们刚刚从中东回来啊，走了埃及啊、约旦和以色列。那么我们这一次去了这几十号人啊，我相信回来的人呢都有心灵里边很深的震撼感啊，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啊。那么近一两个世纪吧，这个问题的焦点逐渐转移到中东这个问题上来了啊。而且现在呢，以色列几乎成为全世界一个最敏感的地区，而且以色列的麻烦是非常令人头疼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呢，曾经也想过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吧，以色列离着咱们远着呢，是吧？可是现在不行了啊，这个世界呢变成了地球村了，所有这些东西都联系在一起啊。比方说本拉登啊，他在中东，但是他一设计，美国的世贸大厦就倒塌了啊。所以你不能说这个东西跟自己没有关系，而且他的影响渗透在每一个世界的角落里头啊。那么这些东西到底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只是从纷纷乱乱的现实来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不容易看清楚啊。我自己不敢评论以色列的战争谁是谁非， 啊，这个，哎呀，这谁打谁呀？怎么，这些新闻报道，其实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新闻报道啊。
嗯、
那么，这两天我也看这个凤凰卫视啊等等这些，他们有一些评论员啊，澳洲的评论员呐、啊，什么美国的评论员，去评论这些事情。那么有很多人就说，哎呀，他要大选啦，或者要怎么样啦，这个于是呢，他们就打一场战争，然后呢，就是为自己拉选票等等这些说法。我不敢否定这些说法有他的道理，可是这个毕竟是我们外人的评论，人家家里边本质发生了什么事儿，你根本就不清楚。啊，但是这个问题呢，我就在想，以色列的冲突，其实，你真正看下去，它并不是土地冲突，啊，也不是民族冲突，它是信仰冲突，啊，因此这个问题呢，就变得非常麻烦了，而且他们双方争夺的，那个土地的关键点，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信仰，耶路撒冷旧城，这个那一点点的，这个就是现在上面有一个金顶寺的那一个地方，阿拉伯人认为那是他们神圣的土地，以色列人认为那是他们神圣的土地，以色列人祖先在那里生活过，后来他们灭亡了，他们流落到全世界，现在他们又要回来。那么巴勒斯坦人在这里生活，后来一直在这里生活啊，他们也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啊，那一块土地呢并没有属于哪一个政权，是吧？只是一个地区而已。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全世界，我们中国也跟以色列建交了，是吧？都已经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客观事实的存在，可是阿拉伯国家不承认啊，然后呢他要把它从根子里边把它消灭掉，把它赶进大海啊，甚至于如果可能的话，能够把人斩尽杀绝那是更好，是吧？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冲突就没法避免了。那么当我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一开始不太注意哈，但是后来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那因为刚才前面讲了那个问题，这个时间对不起，时间不太够用了哈。
嗯。
那么我简单讲一下吧。在圣经里面对这个问题呢有很清楚的描述啊，很多先知在几千年以前就对今天所发生的事已经产生了很明确的预言。那么圣经的记录非常清楚，圣经说全地都是上帝的啊，神创造了这个一切万物，那么这一切呢都属于这一位创造者他最终的主权。所以这件事情比较清楚的呢写在诗篇第83篇里面。这个因为世人不大知道到底神是哪一位，所以上帝，而且人在这个问题上很糊涂啊，上帝就说，我预先事情没有发生之前的时候我要说话，等到事情成就的时候世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上帝。所以这个83篇诗篇啊第18节的也就最后一节啊，然后使他们可以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啊。所以今天在中东发生的这些事情呢，以色列是上帝特别拣选的百姓。那你说上帝为什么拣选他？这个你好好读圣经就明白了啊。然后这一个百姓的命运是上帝做事的时间表啊。今年是2012年，现在已经11月中旬了，是吧？这个有人就2012年不是世界末日吗？大家有没有还记得这回事啊？
应该都记得吧，等着最后一刻呢。
对啊，这个世界末日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就来了，是吧？
嗯，
和电影上演的也很不一样，是吧？可是呢，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相信啊，了解上帝在这中间有作为，已经说话了啊，而且把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列为他做事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表的一个见证啊。所以以色列从人的角度上来看，它既小又弱， 啊，这个三四层阿拉伯国家包围着它，啊，土地非常贫瘠，啊，没有石油，自然资源很匮乏啊，这样的一个国家，人口不到1000万，啊，几百万人口，那么在这样的，而且国家很新啊，从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被人家追杀啊，难民逃回这一块不毛之地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小国家，居然经受这么大的打击，而到今天它屹立不倒。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很难用一种东西来衡量它。圣经说，你看到它，就看到了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所以咱们中国人呢，如果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懂得用智慧的眼光来看它，啊，懂得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一个高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得出的结论会不一样。啊，那么从这一个民族的见证里边呢，我们会看到它背后这个我们所说的灵界里边所做出的见证。啊，这个以色列所信的上帝和阿拉伯所信的上帝，表面上看起来都是独一的上帝，可是完全不是一样的，它不是一个。啊，心里边想的都是老天爷那一个，可是客观上崇拜的却不是一个。那么它背后各自代表着什么呢？啊，所以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见证呢，会使我们今天在建立我们的信仰上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在里面。啊，因为信仰，我们再强调，它必须是客观的。啊，这客观的伟大的信仰，它必须有伟大的见证作为这一个基础。那么在全世界里边，以色列是个非常重要的见证。如果我们只把以色列当作一个遥远的国家去看它的话，它对我们的价值不大。如果我们透过以色列知道我们头顶上、我们心目当中那位上帝和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就变成了我们自己建立信仰的一个分析的重要的依据之一。所以这个问题呢，我想先在这儿，
我们开始兴奋起来了哈，特别想接下来听哈。
可是时间已经过了，
是我开始给你时间太多了，我答应错了有点
抱歉抱歉。